时间过得很快啊，时间过得很快。那个一个人呢，开心也是过日子，伤心也是过日子。那么你想得通的人，学佛的人，不管碰到什么境界，都要能够放下，那你就拥有了快乐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任何事情呢，都要当心啊。师父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都要当心，明白了吗？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呢说，沙特阿拉伯爆发了传染性非常强的这个 H5N8 型的禽流感啊。澳洲的狂风暴雨呢，兴起了5米巨浪。华人姑娘和男伴的他们两人在边上呢，结果就被那个狂风巨浪就打得找不着了啊！你看看看，这个蝗虫攻陷乌干达，非洲告急说呢，这个蝗虫非常厉害，它可以席卷乌干达，大概有3600亿只蝗虫。亿呀，大家知道亿吗？三千六百亿只的蝗虫，吓死人喽，对不对啊？他如果飞过来，就看看小小的虫，他这么大部队这么开过来，你吃得消的？那么，另外告诉每一次呢，跟大家周六见面呢，先是告诉大家一点各方面的信息啊。这个，所以人家说，这个男人呢，真的是不是太有良心了。那个说一个是一个泰国女子中了140万的头奖，140万头奖，结果丈夫呢带着彩票就逃走了，逃走了。这女的呢就拼命的追啊逃啊，结束了，逃走了。泰国呢，最近呢有一个案件，大家都知道，严重的枪击案，有26人死亡，凶手被击毙的。New South Wales 整个新南威尔士州烧了二百十天多少时间？你看，烧掉400公顷，现在终于这场大火被扑灭了。所以你看New South Wales 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尼日利亚发现不明的疾病，已经让15人死亡，300人感染，还有头痛呕吐的症状。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呢，非常非常的要当心的强风这个暴雨对欧洲多国呢发生冲击，2万多户，英国2万多户家庭暴雨断电然后呢，这个交通网络、航班、轮渡火车全部延误，被迫取消这个洪水，还有很多呢学校全部都关闭。所以这个世界呢，真的有点天灾真的来势汹汹真是来势汹汹，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懂得怎么样好好做人所以我们人生实际上就是无相了，无相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太执着的事情，过了就过了，没了就没了。人生菩萨早就告诉我们，就是一场梦了。有的时候人生结束的时候，你的梦就醒了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空的，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全部都是空的所以就叫无相。那么师父经常跟大家讲，人生就是一场梦，梦醒的时分呢都是空。人生呢又像一场戏，这场戏演结束了呢大家就无相了大家无相就是没有谁跟谁认识，没有谁跟谁可以延续 全部都结束了啊，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人的起心动念非常重要，因为会制造出生活的六道轮回。你今天非常开心，你就在天上；你今天在人间非常伤心，你就是在地下。你今天能够保持自己啊，逢苦不忧啊，得失从缘啊，无所谓的，得到了谢谢，失去了哎呀没关系的啊，这个人就是心无增减的啦，有了也无所谓，失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我们来到人间本来就没带来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也不想带走什么东西，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心无增减啊，转凡成圣，悟道之人即心即佛最重要。你们今天想通了，对不对啊？你们在这里就很开心。那想不通的人心想，哎呀，我今天这个没弄好，明天的那个没弄好，现在你们能弄什么？好好的能够调养自己的身心，那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在自己心中啊，要筑成一道墙。这道墙呢，就是像电脑中当中的讲的叫防火墙。其实我们的心中这堵墙就是阻碍你自己的欲望的墙啊。你说说看，欲望大不大？每个人，每个人都有欲望啊，要学会抵挡和化解你在人间所碰到的所有的障碍。你想想看，一个人当然会有很多障碍了，你怎么样能够把它消除障碍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有一堵墙挡住，不开心了挡住它，不要让它给自己制造不开心的因素啊，很重要啊。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学会舍，你不能舍你就不能放下，你等到哪一天你拥有的东西它会伤害到你的啊！你们想想看，很多人拥有了很多的东西，最后这些东西都会伤害你。很多人拥有了感情，感情会伤害你吗？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很多人拥有了一些食品，高级的食品，但是等到一定的时候这些食品腐烂了，你觉得很可惜啊，哎呀没吃，哎呀都过期了，你也会痛的。所以拥有的越多，你可能越放不下，你越会刺伤自己。所以人有的时候啊，想一想，痛了才会舍弃，不痛他不会舍弃。就像对孩子一样，有的孩子很难调教，你有的时候也得放下，你不放下你把自己气了心肝裂肺的，对不对啊？然后心脏疼痛，孩子还是不理你啊。所以最好的方法，保护好自己，先保护好自己，然后慢慢的再改变别人。你要教育好孩子，你要有一个好身体，你要笑得出来，你才能教育好孩子。你自己教育不好孩子，你笑不出来，孩子马上跟你吵架了，对不对？过去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讲啊，全不打笑脸人呢、啊。你冲着他笑的时候，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说会不啦？不会的呀。你就是跟他凶了，他就跟你闹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凶了，他才会闹了，对不对啊？你们想想看呢、啊，很多都是缘分呢、啊。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说69岁的大爷一不小心摔倒了。啊，他摔倒了69岁，大爷70岁啊，没想到家里的5条宠物狗一拥而上，你们想想看干嘛他？你们以为是把他拖啊，把他叫醒啊，啊，对不对啊？把这个老大爷咬死，这个是什么缘分呢、啊？恶缘呐、啊，你养它，它咬你、啊，这就叫缘分呐、啊。现在知道了吗？像碰到这种缘分，我一般都要看一看的。 啊，告诉你们呢，就是啊，上辈子的恶缘呐，家里的孩子，他老伯伯自己有一次把自己家里的孩子弄死了，现在就变了狗了，就来咬死。听懂了吗？你养他就是跟他有缘分，断不掉。所以很多孩子到人间来，他就是来还债，有的是来报冤的。你被他气死了，被老婆婆咬死不一样啊？你们没感觉啊？有的孩子是不是要想把你气死啊？你跟他吵架的时候，你是不是气得来就像死掉一样啊？你死掉了呢？死掉跟咬死有什么区别啦？昏过去的时候，咬死和气死差不多的，都没感觉的啊。所以跟你们讲了，你看看人为什么会受这种报应。同时的一个新闻讲给你们听，是吧？一对俄国的夫妇领养了流浪狗，领养了之后回到家里就将狗活活的乱棍打死，马上把它们烹调成为晚餐吃狗肉。你们想想看，像这种情况会不会造成这个老伯伯被人家狗咬死下辈子啊？这不就业障吗？你所以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不要小看今天我做了没做了，实际上你做了没做都是一个心呀。你看我们有善根之人才会有善念的呀。你看看你们坐在下面，你们都很有善根，因为你们念经不想伤害别人，所以你们会有善念出来。有善念之人才会有善行啊，脑筋里整天是善良的，你才会有善良的行动出来呀，对不对呀？所以你看看我们起心动念都是业，一定要懂得。有的时候心一动恨死他了，好了，一个坏念来了，菩萨管住了，对不对呀？这个人太讨厌了，我恨不得，好了，你恨不得，最后有罪孽了。罪孽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呀。伤害别人也是这样啊，罪孽重重啊，天天恨他，天天骂他，天天搞他，到最后呢，念头一错，全部因果就开始错了，因果就开始报了，你不修心，你的业障怎么能够消啊？对不对啊？所以师父跟你们讲，澳洲一个男的开了七枪，他射杀自己的侄子。为什么呢？他的侄子勾搭他的妻子，你想想看，这不是冤冤相报是什么？你说他的侄子跟妻子会没有感情吗？上辈子没有缘分吗？你不能再随这个缘随下去了，那人生就是不能随缘随下去的。你看印度这种事情最多啊，你看看祭火中烧，那个印度女子怀疑自己丈夫对自己不忠，竟将滚烫的热油泼向丈夫。你们知道这跟地府的下油锅有什么区别吧？现在明白了吗？对不对啊？英国女卖不出房，因邻居家花园乱糟糟。她的房子卖不出去，她怪人家隔壁的邻居这个花园里乱糟糟，所以人家不想买他的房子。一怒之下，我考考你们，一怒之下他干嘛了？扔东西啦，或者骂人啦，或者打架啦，最多了吧？他一怒之下干嘛？用铁锹啊，敲死了邻居。你想想看啦，现在的人的恨心到什么程度了？所以他没有智慧呀，所以一个人有智慧会做这些事情吗？慧难争，烦恼难挡啊！一个人没有智慧，烦恼来了，一个一个来的。你不想改毛病，接下来你就烦恼重重了；你不想改掉你身上的毛病，接下来你就是烦恼不断，痛苦不断的，对不对啊？世界上很多事情想通了，我改不就结了吗？死要面子活受罪，就不改就痛苦，再不改再痛苦，永远不改永远痛苦。 你说要面子的人痛苦不啦？跟自己孩子憋了几十年都不讲，不理不睬，你说痛苦吧？所以师父跟你们说，要想修成菩萨，三个要点：第一，烦恼要断尽，你才能成菩萨。你今天还有烦恼，你成什么菩萨？你们今天还想不通，能做菩萨吗？你告诉我有什么想不通的？这个世界看看别人受多么多的苦，你今天还好好活着，你不要再去比了，对不对啊？啊，第二要去除业障，这种孽障啊，这种业障啊，都是很厉害的，很可怕的。业障来的时候躲都躲不过去啊，想躲都躲不过啊。我讲错了吗？你们说你们碰到369的时候你们害怕吗？你们知道如果做一个梦说你有劫了，你害怕吗？哪会不害怕？这种业障要去除啊，然后呢要烦恼断尽。第三，你要做菩萨就要学会聚集功德。聚集功德是什么？要拼命的做功德呀。你没功德你烦恼断不掉呀，你没功德你的业障去不掉呀。讲到底还是第三个最重要，你要行啊，要精进啊，要努力啊，那你才能断掉你的业障啊，对不对啊？你今天想把家里搞得平平安安，不吵不闹的话，你是不是要多聚集功德啊？这叫什么功德啦？你在家里做事情啦，啊，多努力啦，多去顺应随缘众生啦。那你这样对孩子也随缘，对老公也随缘，对妻子也随缘，那你这个人随缘的话，这个事情就保住了吗？否则的话你就是鸡飞狗跳啊，家里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我告诉你啊，一点点小事情现在很多人就马上就给你大打出手啊。在马来西亚2月12号啊，一个出租司机加气，轮胎加气啊，结果呢有一个老年同行啊，也是出租汽车，他插队啊，结果呢两个人争吵起来了。这位华裔司机呢啊，就推了他一把，结果一推下去就爬不起来了啦，死了啦。所以我就告诉你们啦，不要动手啦，他要想死在你手上了，他就死在你手上了。你一碰他，他就倒下去。我跟你们讲过年初一那个故事吗？有的人他就是来找死，我就是死在你手上，下辈子我再来报你仇，因为上辈子我被你打死，这辈子我要打死你，就是这样搞来搞去啊。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呀，人生啊，哎呀，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你看看，一个在2月12号墨尔本，一个小女孩14岁，哎，吃个苹果错了吧？在学校里咬了一口苹果之后，嘴里流出了鲜血，你知道她吃到什么了？一根针啊，吃到嘴巴里了，好了，嘴唇被戳破了。啊，马上把他断针从嘴巴里吐出来，医院里一定要确认他肚子里还有没有针头。那在这个墨尔本西南部的奥尔奥斯超市买的。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世界上很多事情该你倒霉就轮到你倒霉了，怎么样想让自己不倒霉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念经呀。这么好的方法都不用，对不对啊？天天念经不就很好了吗？啊！好，既然你们鼓掌了，我就给你们讲个笑话啊！啊，说有一个人接到一个电话，那说：“喂，你好。”那个人说：“哎，你好。”那个人说：“啊，我是保险公司的。”请问你开车吗？那个人说：“哦，我不开，司机开。”哎呦，有司机的。请问你的车有保险吗？应该有吧， 我没问过司机，回头我问问他。请问您坐的车值多少钱呢？我没有问过司机多少钱，估计有几千万吧。大哥啊，您开的是啥车呀？哼，地铁。结果对方就把电话挂了，挂了之后呢，接电话的人还说呢，你看这个要保险，脾气还挺大的，我又没骗你了啊啊。所以告诉你们啊，就是人生啊就是这样，你想要得得不到，你不想要得，他得来全不费功夫，对不对啊？你看看你们现在很多人的名字里边有什么招弟呀、啊、什么弟呀、啊、就是没有弟弟生出来，想再招一个啊。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听啊。有一个刘大爷一心要个孙子，哪知道呢儿子不争气啊，生个老大是女儿，在农村呢、啊、生一个儿子啊可以帮忙种地的，所以他们拼命要生儿子啊啊，所以重男轻女啊，在农村。结果一生生出来老大是个女儿，这个老刘大爷非常的郁闷的，他想第一个女儿再给他招一个吧，就给这个女儿名字请了一个招弟。哪知道呢老二呢又是个女儿，结果呢老大爷刘大爷又给他起了个名字呢，叫再招。老三呢依旧是女儿，结果刘大爷生气呢取名叫还招啊。结果老四生出来呢还是个女儿，刘大爷呢就跪在祖宗牌位前哭得昏天暗地的。结果哭完了之后，他给老四取名叫绝招。啊，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讲啊，一切随缘分啊，因缘成熟的时候烦恼自然不起啊。像我们今天因缘成熟了，学佛了，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啦。我们的气一定比别人生的少，学佛的人一定气很少，对不对？你看别人生气我不气啊，气出病来无人替啊，我们懂这个道理的呀。别人你生他的气，别人又不能感受到，你自己气了半死。所以不生气的人烦恼自然不起啊。如果你天天会起烦恼，说明你智慧不够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啊，随时会增上戒学，增上义学，增上慧学。什么意思呢？就是增上缘啊。你今天碰见一件事情不开心了，你说哎呀，我要增加我上进的境界，就是我的戒律，我守戒，我一定会更好啊。如果碰到不开心烦恼的时候，是增加我上进的意念，我要更努力，我不生气，把这件事情以后要做好啊，对不对？增上慧学就是增加我上进的智慧，因为我碰到了这件烦恼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么我有智慧之后，我就可以解决了，增加我自己的智慧。所以三个增上啊，就是告诉大家，不管是善缘恶缘，它都会成熟的。成熟的之后呢，你能够学这个三个增上，你烦恼自然就不起来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啦？很多事情没碰到过，碰到了嘛就知道了嘛，下次当心点嘛就好了嘛，对不对啊？你说谁没吃过亏啊？谁没上过当啊？你们也曾经给人家吃过亏啊，也让别人上过当啊，不一样啊，扯平啊。自己下次不要再去上别人当，多增加点智慧，下次不要再去骗别人，多增加一点戒学，就是守戒，不能去伤害别人，那你的心灵才会得到解脱，否则你的心永远得不到解脱的了。所以师父希望你们一定要懂这些道理啊！所以做人实际上很难。很多人说，师父啊， 那么做人太硬又不行，太软又不行啊。那有的时候呢可以顺着你又不行，不顺着你又不开心，这人真难做啊。有一位女儿对她的父亲抱怨说啊，爸爸生活怎么这么苦啦？啊，我无助啊，我真的无助了，我想要快乐地走下去，但是我没有方向啊。他的父亲二话不说，拉起女儿的手啊，就走到了厨房里去。走到厨房里，父亲烧了三锅水，水滚了之后，他在第一个锅子里面放了萝卜，第二个锅里放了鸡蛋，第三个锅里放了咖啡。过了一会儿，父亲把锅里的萝卜啊和鸡蛋捞起来，放进了碗里，把咖啡倒进了杯子里。父亲要女儿摸摸经过沸水烧煮的萝卜，这时候萝卜已经烂的嘞啊，软烂了。他要女儿敲碎薄薄的蛋壳，细心观察。最后他要女儿尝尝咖啡。女儿喝着咖啡，闻着浓浓的香味，他问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啊。他爸爸告诉他，孩子啊，这三样东西都是像人生你要面对的逆境一样，这就是滚烫的水，但是反应却不同的道理。原本非常又粗又硬坚实的萝卜，在人生的滚水当中它变软了，但原本非常的脆弱薄薄的外壳一敲就碎，但是经过滚水沸腾之后，蛋变得越来越硬了。而粉末似的咖啡在滚滚的热水当中，竟然啊，它改变了水的质量。父亲说，女儿，你认为父亲讲的对不对？当逆境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来反应？你看似坚硬的萝卜，但是经过生活的痛苦和折磨，逆境来的时候变得非常的软弱，它失去了做人的力量。或者你本来是一个鸡蛋，有着柔顺易变的心，但是在经历了死亡、分离和困境之后，你变得倔强又固执。要么你就像咖啡一样，你要将那带来痛苦的沸水，就是像人生的痛苦一样，变成美味的咖啡。而且沸水越烧，你的咖啡越香。我的女儿，你要让逆境摧残你，还是你转变逆境，让身边的一切事物感觉变得更好呢？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要学会坚强。我们人不但要在面对困境的时候、逆境的时候要坚强，而且要感化别人，要把自己的芬芳和香味去影响别人，去让别人感受到生活的希望。所以一个人要有正能量，你才能改变别人。你本身是咖啡，你就能够散发出香味。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人不能执着，因为你执着于某一样东西啊，这个朋友啦，这一个事物啦，这个生意啦，你贪恋它的一种，你最后会被它拖垮。世界上什么事情我们讲都是 啊，船到桥头智慧迟，啊，水到渠成。今天还没有成功，说明你还没有到这个缘。所以希望你们要耐心的，不要贪恋，去好好的等。我们人在爱恋当中生活，有的时候在贪恋当中生活，就是把自己捆在了自己的拘留所。所以有些人经常会说，结婚是失误，离婚是觉悟，再婚是妙悟，重婚是执迷不悟，生孩子是犯错误，一个人什么都不要耽误。实际上爱没有错，结婚也没有错，但是最错的就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没有调整自己的心，一味的去执着，他是我的，你是我的，这个是我的，他应该这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他应该一辈子照顾我，对我好，一切的一切，你执着进去了，你就是一个凡夫，你就是一个俗子。人生最大的失误和谬误在于迷执小我，钻不出来，整天的想着自己，我的感受，我多难过，我多痛苦，最后你会痛苦不堪的啊！谢谢你，哎，这个掌声像就像最近的暴雨一样的，那个。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不知道应该懂得一些知道的一些生活常识。一个15岁的女生洗澡的时候充电玩手机，结果掉在胸口上，滑入水中触电身亡。所以很多人现在动不动就是人离不开手机，就像师父在1月份开法会的时候讲啊，人就是被电子所控制，现在的人被一种光速，被一种啊电子所控制住啊，所以人生就是不懂，所以叫无明，无明了你才会失败，无明才会伤害到自己。希望大家要学会，不管怎么样啊，都不要无明。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位老婆呢，她生病了，那老公呢就拿药给她吃，啊，这个老婆呢就跟老公呢就撒娇了，就说：“哎呀，太苦了，这个药太苦了，我不吃。”这个老公呢就跑到外面去买了个小蛋糕，把药呢夹在蛋糕里呢，让她老婆吞下去吃。哎呀，果不其然呢。比直接吃啊强多了，啊，甜甜的，一会儿就把药吃下去了，然后立马表扬一下老公，哎呀，老公啊，你怎么这么聪明的啦？你怎么能想出这么好的办法的呢？老公边给他老婆倒水边说：“哦，是这样的，以前呢，我们家里有老鼠，我看我爸爸，下老鼠药，就是把药加在食物里。”不过你比老鼠比较挑剔，老鼠一个饭团就可以了，不过你还要吃小蛋糕。没办法，那个当妈妈的不容易，这年头啊，做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啊。我讲社会上现在对妈妈的啊这种啊理解啊，社会上的说这年头当妈妈真不容易，妈妈生妈妈养，对不对啊？啊，爸爸回家就上网，啊，不管妈妈了啊，还他爹潇洒的跟单身的小伙子一样，啊，就是这个爸爸回到家里啊，哎呦非常潇洒，跟小伙子一样，什么都不干。孩子他妈呢，头发每天乱的跟打仗一样。 啊，上个厕所耳朵竖得跟雷达一样，为什么呢？他要当心厨房里东西烧开没有，和孩子有没有啊闹。给娃买个东西跟不要钱似的，拼命的给孩子买东西，妈妈从来不吝啬的，哎呀，拼命的给孩子买。带个孩子出门跟搬家似的，为什么？什么都要带上，奶瓶啊、奶嘴啊、水啊、尿片啊，什么都要。头发掉的跟案发现场似的，这妈妈累的嘞，头发掉的跟案发现场似的。睡个懒觉跟过年似的，就是妈妈好不容易捞到一天，今天可以睡个懒觉了，哦哟，过年了。你们晚上如果第二天没什么事情，早上可以睡个懒觉，就像过年一样啊，很享受。高跟鞋呢，纯粹跟摆设似的，因为你想想看，这个妈妈高跟鞋根本没办法穿的，没时间呐，她又不出去，对不对啊？啊，孩子出点问题，妈妈就像自己跟罪犯似的。孩子做错事情，妈妈说对不起哦，对不起老师哦，啊，对不对呀？啊，你看看看，句句说到心坎里，献给辛苦的妈妈们。啊，所以啊，现代社会啊，现代社会要学会舍去恶念，不要去跟恶人交朋友，不要去跟恶事打交道，不要跟恶法啊合在一起啊。其实啊，现代啊，这个恶你们一定要理解。你们有些人自私，太自私的人，他也会让别人感觉到你非常的可恶。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人恶他不理解什么叫恶啊。这里讲一个印度一个老哥，误以为自己染上了啊这个新冠啊肺炎，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人，他50岁只有，他就一跺脚啊，他就自己上吊了。最后人家医生说他没有，当时医生就跟他说你不是这个疫情。他越想越害怕，越想我不能过给家里人，你看看看啊。所以人有时候的想法非常怪，需要啊经常跟大家讲啊。你看11个月的宝宝太吵，外公外婆将其丢入火炉当中活活烧死。我看什么地方人呢？啊，俄罗斯，俄罗斯，嗯，那个26岁的母亲喝酒后将8个月大的女儿啊斩首，因为女婴的遗体上发现有46处伤口，所以你们现在说，哎呀，投人啦！很多小鬼说，哎呀，投人啦，很开心啊！你要看你投人投到哪里的，你投到一个学博人的家里，你快乐无比呀、啊。你投到那种吃喝嫖赌不懂得啊人情啊，不懂得照顾别人，不懂得爱家的这种父母亲，你就是叫倒霉啊！你生出来就被他弄死了，对不对啊？而且以后你们要教育你们自己的孩子啊，现在都有规定。你看，在美国，一名12岁的女孩，对不对啊？在学校里的时候，只是他拿这个手啊比作一个枪的形状啊，并指向4个同学，结果被警察戴上手铐逮捕。逮捕之后就问他，因为在学校里的枪击案太多了嘛，很多的小孩子都问他，哎，你为什么要，就你看这警察啊，他就问了啊，问被捕的女孩啊，如果你能杀死班上的5个人，你会选择杀死谁？你看了吧？这个女孩将手指比成枪，一个接一个的指向4个学生，然后用武器对准了自己。这个行为，这个语言已经严重的暴露了她的啊这个凶杀的心理。 所以现在孩子，你们叫他在学校里千万不要随便乱比划，听懂吗？你们看看，现在自从反恐之后，你们如果在机场，很多人在检查，最早的时候翻包的时候，有的人就好像开玩笑，一看你翻，哎，我里面有啥的，马上就把你抓起来，你开玩笑呀。所以我告诉你，不要开这种玩笑。你们跟师父在一起，天天要学这些东西，啊，保护好自己，啊，要懂得要脱离烦恼，解脱烦恼，从精神上离开三界，就是说不要去啊跟别人闹，跟别人斗，跟别人吵，到最后你一定会吃苦头。不跟你闹，不跟你吵，不要去理别人。自己好好修呀，你对那些没有缘分的，你去跟他讲什么，交什么朋友啊？有缘分的人，你跟他好好的交朋友；不学佛的人，你跟他去讲，到最后呢，肯定伤害你自己，对不对？除了有必要的，没有必要的，你只能缩小范围啊。因为你在外面做人，很容易啊受到诱惑，所以受到诱惑越小，你就会脱离欲望越多。你比方说你跟这个别人，人家在哎，告诉你啊，一起去投资啊，投资可以赚很多钱啊，保证翻好几个倍啊，你知道你这点钱放在家里也是死的，你拿出去之后投资了，你可以变活的了，你怎么样怎么样，他讲的天花乱坠，你一想，哎呀真好，这么点钱可以变成这么多了，你最后呢，你为了贪，你最后可能就没有了，欲望就把你没了。所以学佛人要学会抗拒自己欲望的诱惑力，在这个世界上色界的诱惑力也要把它缩小。举个简单例子，穿衣服好看吗？不就是为了遮个身体避个寒吗？对不对啊？但是人左挑右挑，右挑左挑，要这件好那件不好那件，你想想看，你这个欲望膨胀的话，你是不是已经超过了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贪欲啊，你贪超过了呀。穿在身上好，蛮好，可以了，哎，很合适就可以了嘛，那对不对啊？那你们可能也会想了，那个师父一辈子，大概一辈子，如果不出家的话，可能就我一辈子就是西装白衬衫的呀。那你们怎么不讲讲我小时候英姿，不叫英姿飒爽，那是女孩子。你看我小的时候，我穿的衣服也是翻得不得了的，很多的呀，很多衣服穿上去也是很好看的呀。你现在都不能穿，实际上根本没有欲望，衣服嘛就是穿了端庄一点，让人家感受到庄严一点，好了嘛，不要怕冷啊，不要能够御寒啦、啊、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这么多？你们想想看，你们房间里衣服多少啊？一辈子能穿得完吗？很多女孩子的衣服鞋子穿得完吗？等脚长得胖了，哎呦挤不进去了，痛的嘞，对不对啊？等到自己胖了之后，看见过去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衣服又不舍得，年轻的时候都穿的，没有一件挤得进去的，就像公共汽车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做人也是这样，有的时候要舍去，不要太贪了，够了就好了。你看人的毛病在哪里，我告诉你们，人的欲望在哪里？人的欲望其实在你的心里的。你看现在挤公共汽车就是看得出来，没有上去的时候拼命的往上挤，挤的时候就跟讲大家心情好啊，再往里边去一点啊，再往里边去一点啊，帮帮忙啊，大家要相互帮助啊，要关心啊。等到他刚刚挤上去之后，哎，关门关门，司机赶快关门，看见了吗？他上去了就叫人家关门了，他没上去，你们大家发扬一下风格好吧，让我上去啊，我着急啊。你看人就是这么自私。所以怎么样来改变自己呢？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上你要懂得，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着迷的。你要经常这么想，有什么好着迷的啦？对不对啊？到以后都会没有的呀。啊，人必须放下一切。因为你现在不放下，你终有一天在无奈之下你也要放下，你也会放下。所以不如早一点放下，给自己 自在安详。啊，哎呀，稀稀拉拉的，山火能灭掉。那个有一个鸭子啊，因为太吵了，结果被告上法庭啊。结果法官啊判，法院判鸭子胜诉啊。因为那个人养了100个鸭子，太吵了啦。结果啊60个鸭子，结果鸭子的噪音啊，法官认为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当中，鸭子赢了啊。这个人呢，为什么会赢呢？因为他在法庭上他说：“法官，我不想杀害60个鸭子。”你看，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法官就同情他了。因为如果他输了，他60个鸭子要被杀掉。你看看，一个人还是要慈悲吧，啊。好。那么接下去呢，跟大家讲几个那个哲学，这个哲学的东西啊，就是海一个字，海测字啊。其实师父测字也测得很好的啊，我经常跟小朋友在一起，就是跟他们开示的时候，有时候跟他们讲，你想一个字，我来帮你测。哦哟，准的嘞啊。这个海字是什么呢？海字是每个人啊，每个人啊，啊，每个人一滴水，你看嘛，这前当中是不是三滴水啊？前面三滴水，后边是一个每一个人的美啊。每个人一滴水，每个人一滴水，汇聚成一片汪洋大海，对不对啊？成就人生的大海，啊，就是说一滴水一滴水的积攒，每个人。一个小事一个小事的去做，你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你小事情都不肯去认真做的人，你这个人不会成为一个海洋的。所以每个人一件小事都要认真的去做，你才会变得伟大啊！任何的海洋都是每一个人一滴水啊，就是成功了。大家都每一个人成功一滴水，我们只有像大海一样能够容忍别人的错误，容忍别人的意见，你这个人才能成为一个非常有作用的人。你想想看，一个杯子，你啊冲它倒一点木汁，这个杯子很快就污染了。你看大海，你往里面倒木汁，它照样把你染成照样蓝蓝的这个海洋，那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所以有容乃大，一个人的气量越大，这个人成功的能量越大。一个人的气量越小，他什么都成功不了，他领导也做不了，他群众也做不了，他整天的难受，因为他就这么小块地方。所以我告诉你们，想不通的时候，经常到外面去走一走，经常去看看那些蓝蓝的天空啊，这个碧海祥云啊，有时候往远方看一看，想想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美好的未来等着你们。你们今天活着，你们就有未来呀，你们的未来是非常美妙的啊。想不通的人就在家里呀，所以你去看自杀的人一般都在家里的，很少跑到外面的，跑到外面是因为家里有人不方便。你们没听到过这个理论吧？这是我告诉你们的，家里3-4个人都在，没办法，是没办法掉啊，对不对啊？他跑到外面树林子里面没人的地方去，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做人心胸要宽大，所以啊，谦虚包容，心胸宽大，这个人才能成就啊佛的啊大道理。所以这个字，今天跟你们讲一个字叫海。好，好，那个今天呢，再跟大家讲一个大家都比较要想知道的事情，就是掉头发，怎么会掉得厉害的？有几个因素啊，掉头发，掉头发掉得厉害呢，主要呢 啊，是营养因素。吃饭马马虎虎，营养不均衡，所以很多人每一天总要吃几颗花生米。我告诉你，曾经有一个老中医，这个人曾经就是告诉过我们，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一天吃七颗花生米，你就相当于一天所有的营养。没想到吧，七颗花生米就相当于一天的营养。你想想看，就是说你如果今天饱的我不想吃饭了，你吃七颗花生米营养就到了。花生米很厉害，听懂了吗？啊，所以有的时候吃黑芝麻，放点芝麻，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看啊，这个吃点芝麻汤圆呢，啊，吃点芝麻饼啦，撒在上面的啦，啊，所以上海人很喜欢从小吃芝麻饼，对不对啊？有的店铺呢比较大方，芝麻多撒一点；有的店铺呢，芝麻撒的嘞。第二，精神方面，精神压力大的时候，你的毛细血管会收缩得非常厉害，听懂了吗？哎呀，压力大了，痛苦了，难受了。你看为什么很多高管他都是头发长得不茂盛的，那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不管男的女的，压力太大了，你毛细血管收缩，头发得不到充分的营养的补充了，明白了吗？所以就会脱落很多。还有的人呢，擦油啊，擦这个平时擦的东西太多了，又不洗头，你要把它梳干净的，就疏通道一样，你把它洗头，然后你就激素啊就会增长啊，增长那个头发生长的激素啊。但是呢，有些人的内分泌失调也会掉头发，因为是经常吃避孕药的人很容易掉头发，因为他这个是刺激你内分泌的。所以更年期的人吃了一些药啊，防止自己啊忧郁啦，不开心啦。所以忧郁不开心的人吃那些药都容易掉头发。你看看看，为什么那些生癌症的人、化疗放疗的人头发全部掉光了？那些是激素啊。所以你们吃东西为什么要 natural， 不能吃激素的东西，听懂了吗？还有一种啊，就是先天性的啊因素啊，先天性，爸爸妈妈经常掉头发，孩子也容易。还有经常烫头发的人也容易掉发，所以头发这个东西也要爱护的，经常去动它也不好。好，下次跟你们讲为什么起床之后会觉得口苦，嘴巴为什么会觉得很苦，好吧？要听不啦？好，今天呢，最后呢，就是跟大家讲两个笑话啊，讲两个笑话。有一个公司的同事，奉劝呢，聚会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带家属，尤其是男同事不要带自己的家属、老婆什么过来啊。那么昨天呢，他们一个组的几个同事呢，一起聚餐。有人呢就出了个馊主意，说哎呀，大家带着家属增加点气氛吧。结果呢，几个女的呢，家属来了之后呢，凑在一起呢，一起呢在聊起了啊这几个月他们公司里分红奖金的事情。结果是什么样？五个人五个数字啊不一样，有两对当场就打起来了。大家听得懂这个笑话意思吗？就是没有一个男人把自己奖金的数目如实的去告诉自己的老婆的，所以五对五个人讲了五种奖金的数字啊！哎呀，没办法，对不起，没笑。好，接下来一个笑话呢，你们一定要仔细听到，漏到一个环节你们笑不出来的。你们如果这个人，我讲这个笑话，如果你脑子不快的话，你当场笑不出来的啊！你们自己想做有智慧的人，聪明不聪明，你们先来听我讲啊，好好动脑筋听到这个笑话啊。笑不出来的人说明脑子啊 不灵。好好听啊，小学时候啊，有一个小朋友数学一直不好，他别的科倒是很好，一直找不到原因。有一次这个小朋友数学考了58分，回到家里，老爸看了一眼，默默地点了根烟，摇摇头说，哎，多的话就不说了，下次努力吧，还差3分就及格了。那一刻他想，我已经知道了原因。你们现在知道了吗？脑子蛮灵的吧？不知道的人请举手啊，一个都不吓得都不敢举手。你看看他考了58分，他爸爸说差3分就及格了，他爸爸这种数学，你说他孩子会好吗？现在明白了吗？啊，这个要仔细听的呀，猛一听听不懂的呀。啊，好，这个最后啊再加一个吧。啊啊，有一个女孩子，她跟她的男朋友呢讨论女孩子女生呢耐不耐看的问题。啊啊，这个女孩子就问她的男朋友说，我是不是越看越漂亮啊，就是你看我是不是越看自己越漂亮啊。这个男朋友就开始啊使劲儿的闭眼再睁开，闭眼再睁开。这个女朋友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呢？我问你，我是不是越看越漂亮？那你这个眼睛一会儿睁一会儿闭算什么呢？你干什么呢？男朋友说，刷新。好，今天呢跟大家讲呢就讲到这里，好吧，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好好修心啊！要记住了，任何时间都是锻炼自己最好的机会，每一个人碰到不管什么缘分什么境界，都要能够让自己得到锻炼，得到改变，那是最重要的。其实在人间比你苦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会珍惜，那是最重要。珍惜就是拥有，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不珍惜啊，他就是会失去了。所以师父希望你们好好的懂得珍惜，每一个人都要用心来做每一件事情。就是师父讲的一滴水，每个人一滴水就是个大海的孩子。所以希望大家众善奉行，一点点小事好事，你别以为这个不是一件好事，你做了菩萨就给你加分，菩萨就是这么不停地在给你们记录的啊。尤其像我们都是天官记录的啊，像你们如果很多人说求财啊，实际上你很多的善事，你要是真的求财，天官会给你，但是你的那些善事啊，那些善事他就把你化掉了，化成功德了，化成钱财也可以。那有些人呢，就是天官帮你保住了，他就是保住你，拿你的这些做在人间的做的善事，他能够帮你以后走的时候不痛啊，不难过啊，不痛苦啊，走的时候你不会生癌症啊，恶病啊，都是这样。那么有些人为什么一求财运，财运就灵了呢？他已经把他做的那些过去的善已经化掉了今世的钱财，所以就是这样。那么你们愿意化财的可以化财，有的人不愿意化财的，希望自己晚年身体好，我只要财就够了，这点就够了，能够够吃够用可以了，那么这个人就平平安安，就是这样。那么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就知道了。如果这个人说我不化财，我把它化成福德，化成以后菩萨你帮我记住，我以后走的时候或者我以后晚年会越来越好，我问你，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些功德会不会庇应你现在在走的这条路？如果你把它化成钱财了，那个钱用完了，你说你这个路走过去会有这么幸运吗？因为你有这个积攒的那个功德在， 大家听得懂我意思吗？不一样的啊，所以很多人不喜欢的，我就亲自看见好几个人，人家附在他身上跟他讲，你缺钱是不是？他说是啊，要不要给你钱，就地府里面的人就跟他附在他身上跟他讲，要不要跟你借钱给你啊，地府。他就跟他说不要，因为我借的钱我以后要还的啊，就聪明啊。如果你说要，他把你地库里就拿钱，地库里拿钱之后，那么你以后就连本带息要还了。那么你没有做善事，你就倒霉开始了。如果你做了善事了就好，那么到了最后了，你说你做了善事了，为什么这些钱还要还呢？因为你死了之后，父债子还啊，父债妻还。所以很多人自己死了还借了一生的债才走掉，他的老婆还要继续帮他还债，这就是他自己的债让后面的人还。大家听懂了吗？不是这么容易的。你以为啊，你借钱借地库的钱行吗？你只有福德换来的钱财，它是没有灾的。你看很多人为什么贪污腐败，他的钱拿了那么多，最后他全出事了，因为这些钱啊不是属于他的。所以你要自己真的做功德，真的积福积德，那么你换来的钱财那是平安钱。虽然你以后可能身体不好，或者你没什么大的幸运力，但是至少你现在拿到的这些是你福德换来的钱，它不会给你带来灾害。那么如果不应该你的钱你去把它弄来了，你接下来不但这个钱用了，你还会给这些钱给你带来灾害。大家听懂了吗？就是这样。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啊，越是有一些障碍，越是要心静得下来，心要定得下来，这个人一定成功。所以为什么要有智慧？智慧来自于哪里？定。每一个人心定得下来，你一定会有智慧。烦躁的人，智慧离你而去啊！天天烦恼的人，智慧离你而去。气量小的人，智慧离你而去。天天痛苦的人，智慧离你而去。开心哦，对不对呀？啊，总是感觉到菩萨给了我很多，你看天灾这么多，你看我还能够平平安安，你看我家里还不错，菩萨感恩呐、啊，天天存着感恩心，菩萨保佑啊！哎呀，我们还这么好，哎呀，真的是感恩哦。常常感受到自己的快乐，常常感受到自己得到别人的加持，常常能够理解别人，就是一种感恩心呀。开心一点就是感恩呐、啊。不懂得感恩你就痛苦了，觉得什么事情都能够感恩别人帮你做了，你就会很幸福啊，对不对啊？人家给你拿个板凳先放好了，你感恩吧，对不对啊？今天能够开开心心坐在这里啊，大家都无病无灾的，是不是应该感恩啊？这是菩萨保佑的呀。所以你们说明修得还不错，继续修好不好啊？好，谢谢大家。